大家好，欢迎来到中东新闻，我是孙嘉玲。好，那先跟大家说一声中秋节愉快，然后如果有当老师的听众呢，也祝你们教师节快乐哦。那很不好意思，就是因为呢，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我们这附近邻居呢，这个放鞭炮庆祝的这个声音比较多一点，所以呢，这个礼拜的更新就晚了大概一两天哦。因为要找一个比较不受干扰的录音时间，其实比较不容易。对，那所以就是现在才这个录音，然后上传哦。好，那这个礼拜要跟大家介绍的中东新闻呢，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呢，就还是延续上个礼拜的纳卡地区的局势。那第二个呢，是土耳其跟美国针对瑞典加入北约这些事情呢，有一些这个互动。好，那第三个呢，是这个沙乌地跟以色列，他们有一些政府部长的一些交流。那这件事情呢，其实会被外界解读说是不是沙乌地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前奏。那其实各方也在猜这件事情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新闻。第一个新闻呢，是土耳其这边他跟这个亚塞拜然的领导人，就是两国领导人会晤，那讨论纳卡地区的这个核心议题。好，那这是在9月25日的时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呢，他就访问了亚塞拜然的飞地纳西切万。好，那这个亚塞拜然呢，我们上礼拜说过，他其实他的发音比较接近 Azerbaijan，那所以呢，这个大陆这边它的翻译的方式是阿塞拜疆哦。那台湾这边呢，主要是从英文就翻过来，那所以叫做亚塞拜然这样。好，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呢，他在亚塞拜然这边跟他的总统阿利耶夫举行会晤。那根据这个土耳其总统府的声明是说呢，纳卡地区的最新进展会是两国领导人会晤的核心议题哦。那另外，埃尔多安还会出席纳西切万的军事设施的落成典礼。然后呢，这个因为土耳其哦，它有天然气管通过这个亚塞拜然到欧洲去，那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埃尔多安来这里也出席了天然气管道的奠基仪式。那这个管道呢，是从土耳其的边境城镇伊迪尔，然后它通往纳西切万这里哦。那基本上呢，就是这个管道呢，它被认为说它其实可以降低纳西切万地区对伊朗天然气的依赖程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再回顾一下纳卡地区的问题哦。纳卡地区这边呢，上礼拜也有介绍到，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刚好又是他们经历这个2020年冲突升级之后呢，又再一次的这个交火。那2020年那个时候纳卡冲突升级后呢，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两个国家在俄罗斯的斡旋下停火。那俄罗斯的维和部队呢，就进来这里，然后就是说希望冻结现状。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亚美尼亚他这边可能对俄罗斯有一些指责，可是呢，就是在我看来他这个有一点太无理取闹。因为大家可以想想看，去2020年那个时候俄罗斯的维和部队进来的话，他其实主要是利好谁？其实主要是利好被打的亚美尼亚哦。因为亚美尼亚呢，他本身就是因为打不过亚塞拜然，才会导致这边可能他的控制权要在易主的问题嘛。那但是那个时候俄罗斯的维和部队进来，他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冻结的现状，也就是他希望亚塞拜然不要真的把事情就是一步推到底哦。那所以其实亚美尼亚他如果他有点他有点良心，他应该要感在这件事情上啦，在这件事情上他应该要感谢俄罗斯有来维和，不然现在的这件事情它其实就会在2020年的时候发生，然后俄罗斯就是 让他拖了这个大概在两年，然后但是他还是拖不过第三年，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对，但是总之亚美尼亚呢，我们上礼拜也介绍到，就是他的民意是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件事情，所以他的领导人帕西尼扬的现在的做法就有点像是甩锅俄罗斯，就是他希望可以最大程度减少外界认为说亚美尼亚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有任何的错误决策跟误判哦。对，那这就是亚美尼亚他们现在的一个状态这样。好，那就是呢，现在这一次的冲突主要是在今年的9月19日的时候，亚塞拜然他就宣布在纳卡地区启动反恐行动，然后呢说要解除亚美尼亚军队的武装，并确保亚美尼亚武装从亚塞拜然的领土上撤出，然后随后呢就开始说我们要针对亚美尼亚的军事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来恢复亚塞拜然的宪法秩序。那土耳其方面呢，其实我们上次也有说到，亚塞拜然它本身它是南高加索这个地方三个国家，亚美尼亚、亚塞拜然、乔治亚里面呢，它是唯一一个突厥语族的国家，就是它跟土耳其呢在种族跟所用的语言上是最是很接近的一个这个国家哦。那所以基本上这个土耳其在纳卡冲突中呢，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他非常的支持亚塞拜然。当然这不一定是完全是出自所谓的民族情感，就是对土耳其来说他更多还是国家利益的考量哦。我们可以看土耳其跟俄罗斯他们其实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呢，有一些这个比较亲密的互动，但是其实这两个国家在很多的地方都有地缘上的竞争关系哦。它首先第一个最犬牙交错最严重的应该就是黑海这里。黑海这里呢，这个土耳其跟俄罗斯基本上就是很怕对方会在这里压倒自己哦，所以黑海这边算是两国最不能出让利益的地方。那当然如果两国一旦谈成了，他们就可以一起进行某一些事情，例如之前讲到的黑海运粮计划嘛，就基本上它就是土耳其跟俄罗斯达到一定的默契，然后他们就说嘿，那我们来做这件事情这样。好，那除了黑海之外呢，第二个板块就是在高加索这里哦。那高加索这里呢，其实土耳其它为什么要来支持亚塞拜然，他很大的理由呢，他是希望说增加自己在南高加索地区的话语权，因为这边以前就是在苏联时代呢是俄罗斯这边比较势大，当然那个时候俄罗斯是苏联哦，就也就是说是莫斯科这边比较他的影响力比较大，那土耳其这边的这个所谓的安卡拉核心就在这边比较没有话语权哦。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基本上它进到了一个后苏联时代，那后苏联时代呢像高加索这种地方，你很明显可以看到它出现了一定的这种权力结构调整的一个阵痛期也好，然后一个摩擦期一个转型期也好，就基本上土耳其它很明显是希望在这边有一个自己的地缘支点，所以他利用了纳卡冲突呢来展现出他对亚塞拜然的支持，其实也是希望强化跟亚塞拜然的关系哦。好，那这个后来这件就是9月19号开始的这个冲突呢最后是怎么样在结束的，就是在亚塞拜然政府跟纳卡地区的这个当局他们在俄罗斯的斡旋下就还是达成了停火协议。好，那纳卡地区这个当局呢它基本上是没有被国际承认的，它的名字叫阿尔扎赫共和国。那基本上呢就是说这种形式的存在它其实在所谓的前苏联地区也是有点常见，尤其是在前苏联一些比较有领土争议的地区，就你会发现有一些小地方它叫什么什么共和国，但是其实这个什么什么共和国它主要是依附它有另外一个更大的母国来存在，也就是说它是作为一个附庸的形式然后存在于它母国目前没有办法就是说在名目上把它并入的一个这样的形式，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呢来稍微的冻结一下前苏联地区的冲突，就基本上是 会有这种途径哦。好，那这个根据新闻报道的，这个亚美尼亚的这个总理帕西尼扬呢，跟亚塞拜然的总统阿利耶夫会在10月5号在西班牙南部的城市格拉纳达举行会谈。那这个会谈呢，其实德国的总理舒尔茨还有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米歇尔也都将出席会谈。那很明显的就是说，可能两方的领导人最终还是要借由面对面的方式来让这件事情尘埃落定哦。当然现在看起来已经差不多是实质上是尘埃落定了啦。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斡旋停火之后，基本上已经确定了这个地方它亚美尼亚恐怕未来没有办法再保有它实质的控制统治的权利哦。那这边的其实根据新闻报道呢，很多的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也已经就是准备要离开这边，然后回亚美尼亚去了。那其实根据亚美尼亚这边最新的数据哦，这个纳卡地区有3/4的亚美尼亚族人已经从这个地方离开，然后他们要去哪里呢？他们要去他们的母国亚美尼亚这里。那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说，这边属于亚塞拜然这件事恐怕已经是没有办法推翻的一个既成事实哦。那联合国这边也 有所介入了，就是说它主要是在人道方面的介入。联合国是表示说呢，它已经跟亚塞拜然方面达成了协议，联合国的人道主义特派团会前往纳卡地区来满足当地民众的人道需求。好，那这个亚美尼亚这边当然他还是要去讲一些比较捍卫自己政府立场的说法哦。他是说呢，这个120,000的亚美尼亚族人是住在纳卡，可是呢因为亚塞拜然在这边实施种族清洗，所以呢多数的亚美尼亚人就是选择离开，然后未来呢就不会有亚美尼亚人在纳卡地区居住了。那当然这个我自己认为这两边的人啊，就是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他们当然有蛮大的这个种族的仇恨，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亚美尼亚他现在真的是他的政治就是说他必须要会迫使这个他的领导人一定要把自己从这件事情上完全的这个免除责任，然后要去说这个都是亚塞拜然的错，他们是侵略者，所以他会再去用种族清洗这样的话来说这个亚塞拜然，然后他会去说未来这边不会有亚美尼亚人住。但其实这个想也知道这个 是不太可能，就是说有的人他为什么住在这边不住所谓的母国亚美尼亚，就因为他在那边没有可能没有亲族没有容身之地嘛。那所以就是说未来假设这边变成亚塞拜然，是不是还会有亚美尼亚人住在这里？这铁定是会有，就是他 不可能会变成零哦。就是这边以前他本来就是我们上次讲过了，就是一下子是亚美尼亚一下子是亚塞拜然，那当然每次的异族一定都会伴随着比较大的这个迁徙的这个浪潮，但是就算有比较大的迁徙浪潮，这边必然还是会有跟统治者他不同的这种族裔的人，他其实都会住在这里，就是原因没有其他，就是因为搬不走。那所以就是基本上虽然这个帕西尼扬这边把未来的纳卡讲得很悲惨，然后就是说这边已经不再是亚美尼亚人的应许之地，但是呢就是说你其实从尝试判断这边未来还是会住一些些的亚美尼亚人，当然他的人数一定是会比异主前呢其实是少非常多，这个是可以确定的。好，那亚塞拜然方面呢，他就是表示说他一定会把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呢当作平等的公民来接纳。那么这个阿利耶夫也表示说，其实亚塞拜然国内有许多因为纳卡冲突而流离失所的民众正在等待重返家园，那预计今年年底呢就会有5500人返回纳卡地区。其实他讲的就是这个亚塞拜然人，就以前住在纳卡的大部分的亚塞拜然人，其实他是因为这个冲突就离开了，那现在呢因为这边又回来了，所以他们未来应该就会再搬进来哦。好，那之前 前面讲到的这个联合国的人道主义特派团，他基本上是这个礼拜要来纳卡这里。那联合国的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他是说这是联合国特派团近30年来这个首赴纳卡，就是第一次来到纳卡。然后他说之前为什么都没有来呢？他是说因为这里这个非常复杂跟微妙的地缘局势，导致呢联合国的人道主义特派团他大概有30年的时间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地区。所以可以知道因为之前纳卡这边还是被视作是前苏联地区的冲突，那基本上这个冲突呢西方其实是比较是没有话语权，或是说也比较没有意愿就是来介入这样子哦，因为可能还是俄罗斯比较独大的状态。那但现在呢就很明显这个联合国他也想要就是说进来这边是不是看看有一些这个话语权可以展示。当然这个我们上礼拜也有讲到基本上他们除了做这个事情之外他没有办法做其他比较实质的问题，就是说你涉及一些军事啊一些靠实力说话的问题呢，这边哦就是高加索地区还是俄罗斯说了算。那当然可能土耳其可以在背后帮亚塞拜然做一些支持，可是呢就是说这边要有主导的话语权的角色就其实还是俄罗斯这样子哦。好，那其实关于纳卡最后的结局呢，这个这边的这个当局也已经宣布了，他们会在2020年1月4日起呢就终止存在，也就是说纳卡这边基本上明年开始它就不会再有一个阿尔扎赫共和国这样的名称哦，它基本上就是会属于这个亚塞拜然，它来统治，它来这个管理这样子。好，那这是纳卡这边的一个最新发展。好，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的是土耳其跟美国的这个外交互动哦，这个蛮有趣的。就是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2022年这个土耳其瑞典申请加入北约以来呢，其实呢它就遭到了两个国家的这个阻挡。第一个是土耳其，第二个是匈牙利。那所以呢这个瑞典它一直到现在就是芬兰已经进来了，可是瑞典它一直还被卡在外面没有办法进来。那这个埃尔多安呢他当然他一直讲的理由都是说什么这个库德族啊这个恐怖攻击啊，然后你们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要引渡什么人过来，但其实这些都是虚的哦，就是说这个只是他搬到台面上来讲的东西。其实埃尔多安他要的东西也主要不是跟瑞典要，他之所以卡瑞典他主要的目的呢还是希望可以跟美国来勒索一些这个地缘的筹码这样子。总之呢就是北约成员国这个身份呢给土耳其蛮大的一个外交上可以喊价的空间哦。好，那埃尔多安他是这样，他是在9月26日的时候他就接受了采访，然后呢他就说我们的外长费丹他已经跟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在纽约讨论了瑞典加入北约的相关事宜。然后埃尔多安就表示说呢，如果美国总统拜登信守承诺为美国向土耳其出售的这个 F-16 战机就是呢开门，这样就是说不要再不给土耳其 F-16 战机，就是这件事情哦，这件事是土耳其很 care 的，那么如果美国做到，土耳其呢也会信守承诺批准瑞典加入北约。那当然埃尔多安也另外强调说那但是土耳其是否批准瑞典加入北约这件事情呢最终会有土耳其的议会来决定。那其实这个为什么埃尔多安他会讲这件事情呢，其实因为在这之前埃尔多安他有透露说拜登呢在 G20 的这个峰会期间的一次谈话中呢就向他表示说美国可以向土耳其出售40架的 F-16 战机跟80套现有的战斗机升级包，但是呢条件是土耳其需要批准瑞典加入北约。那埃尔多安就表示说拜登你把这两件事情挂钩，这个让土耳其非常的失望啊，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接好像 拜登是说，那个你不让他加入北约，我就要卡你 F-16， 然后我就不卖给你。但其实这个埃尔多安好像话讲反了，就是他今天为什么要卡瑞典，不就是他要美国不要卡他 F-16 啊？就是埃尔多安其实要的就是说，我今天就是用瑞典这件事情跟你喊价，然后你本来不卖我的 F-16，你要卖我。所以其实埃尔多安他是故意把话讲反了，其实他的目的一开始就是 F-16 这个东西。好，那这个其实我们来看一下瑞典他加入北约的这个坎坷的过程。就是他其实是这个在去年俄乌战争之后呢，基本上他跟芬兰就有了一个可以加入北约的这个算是由头吧，就是说这两个国家其实一直以来都想跟北约有比较深的这个进展，但是呢他们一直以来的既定政策都是就是比较有点中立的倾向，就是不希望在旧的这种美苏冷战的这种氛围下呢，就是说再去倒向北约这里，就他们比较期待的是我跟北约有一些军事的互动，但我不正式加入这样。那但是呢俄乌战争开始之后，基本上这两个国家他们加入北约的这一派就得到了很大的话语权。那所以基本上从去年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芬兰跟瑞典就很积极的就是开始提出申请。那么当然这个土耳其呢，他就这个一夫当关的就挡在那边了。那当然匈牙利也有，但是匈牙利比较没有像土耳其挡得这么夸张。就是匈牙利我觉得他是这样，他也是想要要价，可是他不敢像土耳其这么夸张的，就是直接赤裸裸的就是挡在那边。我觉得匈牙利他有点像是在搭土耳其的便车，就是土耳其在前面已经扮了一个黑脸，然后匈牙利有点挂靠土耳其，然后呢就两个一起就是卡在这边要挡这个芬兰跟瑞典。那当然后来芬兰先进来，这个我个人会觉得说是因为像土耳其啊，他要展示说这是我的诚意，我可以先让芬兰进来，但是你如果要让瑞典也一起进来，那你必须势必要答应我这个一些事情这样子。那所以就是呢瑞典基本上他就是比较倒霉啦，就是说他在这个土耳其跟西方的北约成员国的一个要价一个互动中他是被牺牲的。然后芬兰他是运气比较好，就是他是被认为说来展现诚意用的。好，那这个其实在今年的七月有一个北约峰会嘛，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埃尔多安他就已经说他同意尽快把瑞典加入北约的议定书提交至土耳其的议会。那其实呢这个那个时候啊，美国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就已经有表示说美国会在跟国会协商后呢着手向土耳其转交 F-16 战斗机。但是这个土耳其之后就表示说，因为我们的议会在暑期休会，所以这个对瑞典加入北约申请的审议呢会被推到十月。那这个动作它显然它你不可能休会三个月嘛，然后你都什么会都不开哦，这个什么东西。所以它这个显然又是一个土耳其方面的一个叫牌的方式嘛。那所以现在有消息就显示说什么这个土耳其美国已经向土耳其施压，然后要求他一定要赶快处理瑞典加入北约的事情这样子。那所以接下来应该基本上就还是要看美国这边能给土耳其多大的好处，然后来说服他赶快让瑞典可以加入北约大家庭哦。那匈牙利方面呢，他也是就是反正他就是挂靠着土耳其说我们不急于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然后呢在这个9月25日的时候，这个匈牙利的这个国会呢他的秋季会议就开幕了。那匈牙利的总理呢欧尔班他就在当天呢在国会上表示说我们觉得目前没有任何紧急的事件可以迫使匈牙利必须批准瑞典加入北约。那所以就基本上他可能也是就是说想要跟西方要一些东西。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匈牙利他在欧盟内部他一向是有一点你知道是被嘲笑，而且被认为说是坏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就是他会被说什么民主倒退啊，然后人权是欧盟最低啊，就这样的话。那其实这个角色在战前本来是哪一个国家也一起呢， 就是我们的波兰。但是呢，波兰为什么现在没有人这样说他呢？没有人说他什么民主倒退，没有人说他人权很差，因为他就是现在禁止这个在用很严格的法律禁止妇女堕胎，那就除非一些很极端的情况，然后所以基本上引起了这个他内部很大的这个示威的浪潮嘛。但是因为他们现在他们的政府要去取悦一下天主教保守势力，所以基本上这个法暂时是不会动了，就是不会再去修改。那那个时候就一堆人在骂他说，哇，你怎么这么夸张，这个人权倒退成这个地步。但是为什么现在没有人在说呢？因为他就是在俄乌战争之后呢，他就是展现出了这个他是非常挺乌克兰的一个国家，然后他站在了一个正义的前线，那一堆军火都从他这边输入乌克兰。那还有呢，就是包括说这个他收容很多乌克兰的难民嘛，那所以基本上这件事情就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的波兰的这些表现，那就让他成功的站上了一个算是道德的高地哦。那所以现在就没有人去批评他有这些缺点。但是呢，这个匈牙利他基本上他就是到现在都还是被贴着这些标签，所以他如果经由瑞典这件事情，他要跟可能跟欧盟啊再要一些什么东西，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想象。那就是最后其实就是像土耳其，就是西方国家你要用什么样的东西去说服他们，就是在这个一夫当关的路上呢，就同意你们放瑞典进来这样。那当然匈牙利这边他的执政党亲民盟呢，他就是在国会的党团领导人就是科齐什马泰，他其实也说了类似的话，就是说基本上匈牙利国会在今年秋季会议上就瑞典加入北约进行投票的可能性非常低哦。那当然其实我觉得他主要就是像前面讲，他就是看看土耳其怎么动，因为土耳其算是反的最高调。假设啦，就假设只要土耳其真的议会上过了，匈牙利我觉得他也撑不了多久了。他现在就是就是跟着土耳其一起胡闹，就是大概是类似一个算是一个比较那个孩子王，然后带着他的小跟班的一个概念，然后孩子王是土耳其，小跟班是匈牙利。好，那我们来看接下来第三个新闻哦。第三个新闻是以色列的旅游部长他首次访问沙乌地，然后接下来呢他会参加联合国的世界旅游组织会议这样子哦。那这是在9月26号的时候，以色列的旅游部长卡茨呢他就率代表团前往沙乌地，然后参加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会议。然后这一次的访问呢是以色列的政府部长首次访问沙乌地哦。那这个会议呢就是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会议，它总共有两天。那么根据以色列旅游部的声明卡茨呢他会在会议期间跟中东地区的同行进行交流。那卡茨本人也表示，旅游业是国家之间的桥梁，在旅游问题上的合作呢具有凝聚人心跟促进经济繁荣的潜力，那我会努力创造合作机会来促进以色列对外关系的发展。其实在这之前呢，以色列官员有组成一个代表团，在这个9月11号的时候，他在沙乌地这里出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大会。那其实这一次呢，他也是以色列的官方代表团首次到沙乌地。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哦，就是最近以色列跟沙乌地的一些官方的互动就突然密切起来了。从9月11号的这个代表团到9月26号的这个以色列部长他本身亲自来这个沙乌地这里哦。那基本上呢这个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解冻的进行，就是说以色列他本身他显然非常希望就是除了跟其他的这个中东国家其他阿拉伯国家达成关系正常化之外呢，他显然非常想要攻克沙乌地这一块，就是当然是看上了沙乌地在整个海湾地区整个阿拉伯国家的代表性。那推动这件事情呢当然就还是美国这边比较这个积极哦。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他在近年来他一直 积极要去斡旋这个沙烏地跟以色列的关系，要实现两国的关系正常化。其实在这个最近哦，他在纽约不是有一个联合国大会嘛，那在这个大会上，其实这个拜登他就跟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晤。那在这个会晤中，沙烏地跟以色列的关系就是一个关键的议题。那但是啦，就是说根据美国这边的官员，他们会后有透露说，诶，这个沙以关系的正常化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是说所有相关领导人呢都必须做出一些非常艰难的选择才有可能达成协议哦。那其实在这个美国跟以色列领导人会晤不久后呢，这个沙烏地他的现在实质的掌权人，就是沙烏地的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呢，他也在受访的时候表示说，沙以关系呢已经逐步接近正常化，但是呢巴勒斯坦问题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阿拉伯国家都已经跟以色列有实质的互动，却没有办法就是一步走到关系正常化的这个阶段，就是说为什么跨到这个阶段它通常会是需要想一下的，就是因为巴勒斯坦问题就是横在那一边哦。所以一开始第一个国家是埃及嘛，就埃及跟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其实他那时候踏这一步就已经被整个阿拉伯世界骂惨。但是埃及他也有他的本钱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埃及他以前是整个阿拉伯世界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思潮下呢，反以色列反最强的国家，然后是整个冲在整个对以色列的战争中是冲在前线的国家。那所以他要去突然转变他的风向去跟以色列建交呢，这个当然大家会骂死说你背叛了整个阿拉伯民族主义，背叛了巴勒斯坦。可是他的本钱就是说，我已经为巴勒斯坦死了那么多人，我的国家我的经济建设都赔上去了，那请问我到底还要做什么，对吗？所以其实就是巴勒斯坦问题它本身是一个它很有道德理想，可是它在现实上就是已经尝试了六七十年，但是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其实是比较最初的大家希望的两国的这种方案，然后是一个比较有和平的状态的一个大家比较理想的结果。那所以基本上巴勒斯坦问题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它其实已经有一点被整个阿拉伯世界给这个抛弃了，就是在我看来。但是当然就是说也不是完全抛弃嘛，因为如果完全抛弃基本上现在大家应该都已经跟以色列建交了，就是已经都跨出那一步，都把遮羞布都撕掉了。但是呢就是说一直到现在都不是那么轻易能跟以色列建交，但是有实质的互动，其实主要就还是看在巴勒斯坦问题的这个争议的这个程度。那所以呢就基本上美国能不能够在2024拜登大选前就促成沙烏地跟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这个其实还要再观察。但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如果促成，拜登他一定会把他这个宣传成是自己的外交政绩，那其实对于他2024的大选是会有注意的。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之后可以再继续跟进跟观察。今天呢就跟大家讲到这边，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见。